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特权，可以来敬拜你。在这一个主日，让我们弟兄姐妹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来到父的宝座，我们来敬拜，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来侍奉我们的主。主啊，我们愿意你自己亲自带领今天我们的聚会在你的话，信息里头，靠着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不但听见你的话，而且能够明白，并且还可以进入你一切的真理，因为这是你所应许给我们的。求你今天来做工，因为没有你的圣灵的动工，人所有的作为都是虚空。主啊，愿你的名得高举。愿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能够听这篇讲道的人，从这个信息里头得着你的话，求你捆绑、擦掉魔鬼一切的作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一个主日在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继续我们上一次所讲的。我们上一次呢，的题目是神的认识神的主权，那么，或者说认识神的拥有权，到底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在我们上一堂讲了第一讲，那今天呢是第二讲。在第一讲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要认识：第一，神是创造万有的主宰，这一切都是神为着他儿子所创造的。这一个浩瀚的宇宙，其中所充满的这一切，无论眼睛能够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在属物质的世界，在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这一切都是从这位造物的主他所创造的，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来告诉我们的。那我们人呢，也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神造了男，造了女啊，我们也是他的杰作，按照他的形象与他的样式造的。这是第一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是被造。他是创造的主。第二个关系呢，就是当人犯罪堕落以后，我们就跟神的关系断掉了。亚当跟夏娃就被神从伊甸园里面撵出去了。所以从那一天起，人跟神之间因为罪的缘故，这个交通就断了。所以，神曾经在伊甸园里面对亚当、夏娃说过一句话：“园中有两棵树，其中有一棵知识善恶树，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因着这一个神的定规，人用他的自由意志去拣选，没有按照神的命令，他去拣选了。神不准他捡的，所以他就，被咒诅，就被神赶出去了。他就，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是我们看见的。那么，但是人虽然失败了，神并没有放弃他造人的目的，因此呢，他就要来继续做工在失去的人身上。那神第二个启示给我们的，就是借着犹太人，他们在埃及做法老的奴工，有一天时候满足，神就打发摩西去法老面前，对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在那个出埃及记里头，神就开始启示第二个概念，就是救赎。神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赎出来，意思是他出了代价把买赎出来的啊。所以这是借着那个月节的故事，他这一些犹太人在月节的晚上，神要咒诅以色列的全地，所有的长子与头身的牲畜，如果这一家没有那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这一家的所有头身的，包括人在内，都要被击杀。这表示神的咒诅。那么借着那个羊羔就告诉我们，唯一你能够逃离神的咒诅是借着羔羊的血。那这件事是从创世纪的第二本书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跟人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就在这一个工作里头向人表明他是我们的救赎主。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一个神的拥有权里面的第二个重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到第三个重点。这个重点比较特别，它不单单要告诉我们他买赎了我们，现在他要启示第三个部分，讲到我们跟他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关系。这个关系中文圣经的翻译叫做这个至近的亲属。等一下我们会念几处的圣经，你就可以有一点概念。不过不管怎么样，这里有一个崭新的一个概念，是我们外邦人或者中国人是没有这一个，我们的文化里面没有这一个传统。这个完全是在希伯来人身上，神借着颁布律法的时候，传十诫给犹太人的时候，神把这个思想放在律法里头来告诉犹太人。那么这一个至近的亲属怎么样表达，那就是借着旧约里面的一本书叫做路德记，用那一本书的那一段历史来向我们讲解表明什么叫做至近的亲属。那这个题目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我要用两次的时间来讲，因为内容比较丰富。我今天呢就是集中在旧约里面，旧约它的来龙去脉，它怎么样用旧约来向以色列人启示这个真理。然后下个月主若许可，第二讲我再把这个新约里面神在这个概念上怎么表达给我们新约的基督徒。那么把这两讲讲放在一起，你就可以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到底神跟人之间除了一他是我们的创造主，第二他们是我们的救赎主，第三他到底怎么样叫至近的亲属啊。这个是我这今天要开始来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我要讲这个题目呢我们就需要来读几处旧约的圣经。请我们打开这个利未记25章。利未记25章，我要为要讲解路德记这本书只有4章圣经，我先要有一个铺垫，让弟兄姐妹从其他的经文先要知道到底神在启示这个真理的时候有哪一些事情是神曾经先说过的话。有了这个铺垫，我们再来看路德记， 我们才会明白路德记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但是没有这个圣经神对犹太人的启示，我们是外邦人是看不懂的，最多就看一个哎呀很美的很美丽的故事，仅此而已。但是这个故事的里面却埋藏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真理，这是我们是要去把它挖掘出来的。第一处我要请大家看的是利未记25章23节到25节。利未记25章23节到25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这三节圣经你第一看见的是神宣告地是属于耶和华的。那么我们人呢，我们只是一个寄居的人，是一个客旅，这里是一个暂时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有使用权，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有使用权，但是我们没有永远的这个所有权啊，这个是第一处我们要看见的。然后他说神把他的地分给了犹太人，那么但是如果这个犹太人穷了穷苦了，他可以把他的地卖掉来谋生。那么但是他的地卖掉以后，这个他至近的亲属，就是这个词啊就出现了，就是说他的至近的亲属就有义务去把他收买回来。这是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的。那第二处的圣经同样这一章25章，我们要继续来看47节到49节。47节到49节，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所以这里的三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当这个一个犹太人他因为某种情况发生，他就很穷困啊，穷困的时候他首先是卖掉他的地啊，然后如果还是非常的潦倒，他连他自己都可以卖掉啊。所以这个第二段呢，我要让大家看见，当你把自己卖掉的时候，做了别人的佣人，做了别人的仆人，那你的兄弟，也就是刚刚讲的至近的亲属，就可以有这个义务去把你这个人赎回，就不管你的地或者你这个人，当你把它卖了之后，你的至近的亲属就要把你从那个当初买你的地也好，买你这个人也好，从他的手中把你赎回。所以这是这个至近亲属在圣经里面的第二处讲到这个他的义务。第三就要到生命记了。如果你打开生命记25章 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十节，生命记25章5节到10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以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若那人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对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你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对待他。第十节就是说，这样的人，这个家庭就叫做脱鞋之家。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律法，写在摩西五经里面。所以我们根据这三处的圣经，你就可以，一个犹太人，他们如果有他的亲属，就像我们今天中国人所说的堂兄堂弟这种关系，那么在犹太人中就是说，你如果是你兄弟的这些至亲的亲人，如果发生了穷困，你把你自己的第一地卖了，你的至亲的亲人要把它买回来。第二，你把你自己给卖了，那你的至亲的亲属要把你给买了，买回来。第三，如果你死了，而连个儿子也没有的话，那你的兄弟就要有义务把你的妻子，就是嫂子，娶来做他的妻子，为你立后生一个儿子，算是在你的名下。所以这样就不至于你们就没有后代，因为你如果没有后代，你们家的家业也就没有人来接手。因为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一块神在应许之地给他们的地业，所以这是至亲亲属的三个基本义务。那么至于犹太人怎么样拥有这些产业，那我们还另外读两处的圣经。第一处我们要看的是民数记26章第2节。民数记第26章第2节，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也就是说，神命令摩西去数点以色列人中间有多少的男丁是20岁以上而且可以打仗，这两个条件，那就他就算一个人头。那么这个就是等一下就要来分财产。那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因为整个的迦南地是神应许赐给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的，所以以色列人就在这一个亚伯拉罕之约里头，神已经把这个应许之地不但赐给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子子孙孙，在这块地上神是把这个地赏给他们做他们的产业。好，当他们到达这个应许之地，就出埃及旷野的路走完，要来到这个应许的之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 就要他们做一件事。刚刚我们念的是26章第二节，现在我们来看的是53节到56节。53到56，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就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虽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他们要按着各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要按着所拈的秋看人数多少，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所以这是就是说分地的原则，是男丁20岁以上可以打仗，那么人数多你就多得地，人数少就少得地。好，这样子分下去以后，那到了27章就有一群的姐妹们提出意见，说我们家都是女的，没有男的怎么办？难道我们家就没有资格有份于这个应许之地吗？所以到27章的时候第四节，他们就说了，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的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的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那耶和华就这样说的，第八节的下半节他是这样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兄弟，若没有兄弟，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兄弟，他父亲若没有兄弟，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所以在这里又看见这个词汇最近的亲属，所以这个词你从这些旧约的圣经来看是跟产业有关，他们分的土地有关系，然后呢跟这个婚姻也有关系的。如果这个结婚的男的忽然间死了，他又没有后代，那么这个产业就要归给谁呢？所以这个时候圣经就说，你的至近的亲属要娶你这个嫂子来成为他的妻子，然后为他立后，那么这样这个产业就不会流失了。所以这是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的律法的定规。好，有了这些旧约的背景，然后我们再来思想，今天主日是非常特别的日子，为什么呢？你如果有犹太历的话，今天这个五月的最后一天31号刚刚好是主日，又是犹太人七个大节期里面的第四个节日，就是五旬节。五旬节为什么叫做五旬呢？就是50天。那从哪里算起叫做50天呢？就是从初熟节。那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的节期里头，头三个节，第一是逾越节，纪念他们从埃及神在那个晚上叫他们杀一只羊羔，把血涂在门楣上，然后全家一起吃这个羊羔的肉，然后呢全家准备出门离开埃及到神要带他们去的地方。所以那一天节日叫做逾越节，他们躲过了灭命的天使。然后第二天就叫做除酵节，他们要把所有的家中的酵都除掉，代表他们的罪去掉了。 教是带跟罪有关系的。那么第三个节日就第三天就来到一个节叫做初熟节，那么意思预表的这个冬天结束了，万物复苏了，那么这个就有这个初熟的果子，那么这个初熟的果子呢就预表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是初熟的果子要献给耶和华。所以这是犹太人头三个节日，然后从那一天复活之后算7749加一，就是49天之后的第50天，圣经叫那个日子是五旬节。那五旬节有五旬节的过节日的，要过七天的节日，有特别的祭物要献。那么中间有两个面包啊，这个是写在这个利未记的23章，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看啊，利未记的23章。15节，利未记23章15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在那日算起要满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一共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好，这里就提到了五旬节犹太人要过的时候要献这些祭物给神。那这里这个祭物里头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两个有效饼，因为在圣经里面前面头三天的时候，就是前面头三个节日是没有酵的，要除酵的啊。但是到了这个节日的时候，哎，却神告诉他要做两个有效饼啊，就是像今天我们到店里面可以买的所谓的面包啊，就是麦子做的，但是是发过的，就是在这一天就用两个有效饼来献给耶和华，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它预表什么？好，那我等一下来讲它预表什么。那么现在这个旧约的所有的关于致敬的亲属的经文我跟大家念了，也稍微解释了，有了这个基本的概念，我们就要来到这本书啊。你要知道犹太人的传统，每一年到了这个节五旬节，他们一定要念一本书，这是他们的传统。念哪圣经旧约有39卷，念哪一卷呢？他们要念这个仪式，这个路德记啊，念路德记。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刚刚好也是这个节日，那我本来就是要讲致敬的亲属，那所以刚刚好这是拼在一起，神安排的非常稀奇准确啊，稀奇准确，这是主给我们安排。我当时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并没有从这个方向来思想，后来在开始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主就提醒我这一本书是特别在五旬节要念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题目，感谢主。好，为什么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会选路德记来讲那个故事呢？这四章圣经故事是很简单的啊，那我们下面来看。但是我要指出来的 在这里面有五个重要的人物，第一是三个女人，三个寡妇。哪三个寡妇呢？就是拿俄米，然后这个大儿子的妻子叫做俄尔巴，二儿子的妻子叫做路德。这是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的三个寡妇。然后到后面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两个致敬的亲属，那两个致敬的亲属呢，就是写在了第四章的第一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口，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致敬的亲属经过，所以这里有两个致敬的亲属，所以这五个人就构成了这四章圣经这一本非常动人的故事。那么我们要从这个故事的里面来挖掘，到底神把这个故事放在圣经里面有什么隐藏的真理是要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启示的啊。那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理，就需要刚刚我给大家念的那些圣经作为铺垫铺垫。那这个整个的故事是看见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这本书的名字路德。路德是何许人？我们来看圣经。请打开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所以从这一两节圣经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士师的时代，那个时候个人按照都没有王。你路德记前面一本书就是士师记，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或者翻译成个人按照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去行。所以大家就各说各话，各做各喜欢做的事，因为反正没人管，也没有王，大家自己都做王。所以这就是士师的时代他们的历史。如果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没有遵守神的诫命，神就把他们交给外邦人去管教。那么然后他们向神哀求，那么神就听他们的祷告，兴起一个神的仆人，那个时候就叫做士师。这个士师呢就起来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然后他们又蒙耶和华祝福，然后呢好日子过不了多久就忘记耶和华的恩典，因为这都是我们本事所努力得来的，所以他们就又开始慢慢离弃耶和华。所以当他们离弃耶和华的时候，神又兴起仇敌来，又把他们管教，又管教的非常痛苦，他们又向神祷告悔改，所以神再兴起下一个士师，又把他们灵性带起来打败他们的仇敌。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循环，一共在士师记循环了差不多七次吧，就是好一段时间，但是不行了，又掉下去了，然后神再兴起一个新师，又把他们带起来，这样子来回折腾。个人就是凭着自己心中喜好的去行，心里没有王，所以神的旨意是要有一个王，只是这个时候不知道这个王在哪里，所以才会来到路德记。路德记就是要让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来预备这个环境，能够引进合他心意的王，这是路德记要告诉我们的故事。好， 那这一个家庭呢，是显然他是犹大支派的，因为他是住在这个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那这一个人的家族叫以利米勒，娶了一个妻子叫做这个拿阿米。然后呢，因为他们本来照神的规矩，他们是应该留在他们的神给他们的产业，他们要住在这个犹大地的。但是偏偏这个时候国中遭遇饥荒，也就是他们没有，就是我刚刚说他们没有依照耶和华所命令的去行，他们得罪了神，所以神降下饥荒来管教他们。那这时候他们并没有好好的来寻求神，向神悔改，让这个饥荒可以过去，他们就跑掉了。这一家人就跑到了外邦。那这个摩亚，如果你看圣经地图，北边有一个湖叫加利利海，南边有一个湖叫做死海，两个湖中间有一条河，就是鼎鼎大名的约旦河。好，神给他们的地是从约旦河以西这一块，你看地图就是非常美的流奶与蜜之地。摩亚人呢是在这个南边这个海死海的东岸啊，那个就是以前神要灭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的地方，那个地方神咒诅那个地方的同性恋。那那个时候谁住在那里了？罗德住在那里。罗德跟他的妻子好不容易被天使拖出来，说你们不要向后看，他们偏偏老婆走了一半想起来了什么事情，但还没办，把脑袋回头去看那个被神焚烧的索多玛俄摩拉，结果他就变成一根岩柱。这是我们在创世纪里知道的故事。那么后来这一家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所以呢这个女儿就想出一个方法，把爸爸罗德灌醉了，然后跟他父亲同房，生了后代。大女儿也有一个，小女儿也有一个。这一群人，一群人被叫做摩亚人，另老二的那一个生出来的后代就是亚门人。这些都是乱伦而生的后代，神就不许他们进入耶和华的会啊，所以时代也都不准进耶和华的会，所以这是神给他们的管教。那今天的故事呢，就是发生在这个儿子在这个外邦的地没有照神的话娶自己犹太人，却去娶了个外邦的女子为妻。所以你就会发现巴巴是犯第一个错，离开了应许之地，跑到外邦人外邦之地来生活，认为这个地方可以谋生，所以他们住下来。好了，他被神管教，他就死了。所以第一个寡妇就是拿俄米。然后这个两个儿子呢也娶了两个媳妇，都是摩亚人。然后呢这两个也死了，这两个儿子，因为他们也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好了，现在这三个寡妇，现在整个的故事就从这三个寡妇说起。那么我们要来看，为时间的缘故，我就挑几节的圣经来把那个重点讲给大家听。我们来看的是第五节。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就是两个儿子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 他在摩崖地听见耶和华眷顾百姓，赐粮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那这个婆婆就对两个媳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须与你一同回本国去。所以在这段对话的里头，你就知道拿俄米这一个母亲呢，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母亲婆婆，现在也没有丈夫了，也没有儿子，那她现在唯一的生路就是盼望她能够回到她的老家，在那里看看有没有出路。那么现在又不希望拖累这个年轻的两个媳妇，说你们还是回去吧，你们可以再嫁，那么愿耶和华祝福你们。这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一个安排，对大家都好。虽然这个婆婆不知道她自己将来会怎么样的命运，但是起码她不愿意再使这个沉重的负担再带给这两个媳妇，因为两个媳妇毕竟是无辜的。可是两个媳妇呢都还蛮爱她的婆婆，就说不，我们要跟着你走。十一节，拿俄米就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儿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了，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儿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的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他下面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看见没有？所以他知道他今天遭遇这么大的悲痛，是因为耶和华的手攻击他。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照着耶和华的话而行，所以现在被神管教了，所以他心里面当然是非常的愁苦。好，他就盼望这个愁苦就到他为止，你们呢可以自己再去建立一个新的家，有一个幸福的前途。这完全是出于好心，他来希望他们两个媳妇能够自己回家再建立新的家。好了，你看他们两个媳妇的回应是什么？十四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她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那嫂子已经回本国和爱的神那里去了，你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从这一段回话里头，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感动人的一段许愿啊。这段话，这个小媳妇路德对婆婆讲的话，实在是一个非常感动人的话。大媳妇就回去了，按照婆婆的指示，她跟婆婆亲嘴，然后她就离开了，回到她自己的家乡去。这是完全合理的，对吧？她的自由意志，婆婆也告诉她你应该这样做，所以这大媳妇呢就走了。 但是这一个路德呢，就舍不得这个婆婆，哎，这个是很稀奇的，因为这个天，今天的世界，古今中外，每一个家庭很少例外，就是在家庭关系里头最难相处的就是婆媳之间，对吧？那么，因为这个大家都是把爱情放在这一个男的身上，对婆婆来讲是她的儿子，对这个媳妇来讲是她最爱的丈夫，所以等于是两个女人都爱同样这一个男的，所以这婆媳之间自然而然从人的情感上是会有一个矛盾的，所以两者之间是常常相处的比较难，有难处，所以我们常常说婆媳的问题。那可是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哎呀，这一个小儿子的媳妇呢，是这样的爱她的婆婆，她舍不得她的婆婆，所以呢，当她的婆婆说："你也走吧，你看你的大嫂已经走了，你也回去嘛。"那路德就说了第16节开始，这2节圣经的誓言，英文叫做 vow 就是誓言，好像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一男一女，他们会在这个传道人的面前，或者在这个政府的官员前讲一个许愿的话，说我爱你，我愿意把我自己一生交在你的手里啊，我们是到死才分离。这是结婚的时候最动人的一个场景，就是让这个新婚的夫妇彼此对对方说了一个誓言，这叫 vow。那这个 vow，你可以看得出来，平常是妻子与丈夫之间所说的话，终身相许。可是这里，你们绝对没有想到，是媳妇跟婆婆说的话，这是完全出乎常人的这个经验，所以她就跟婆婆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从你，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啊！你在哪里住我也住在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下面这句话最重要，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你就知道，他在自从进门到这一个家庭之后，她在她的婆婆身上一定看到有一些事情是吸引她的。她自己是，她摩押人有摩押人拜的偶像，有他们的神，所以她前面才会对婆婆才会对这个媳妇说："你回去，你们还可以找丈夫，也可以去侍奉你们的神。"但是你就发现这个媳妇就说 "No, no，我要侍奉你的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所以显然这个婆婆的平常的生活里面有一些生活的品质，让她的媳妇羡慕，她愿意放弃她的以前的偶像，放弃她所在的国家，然后来跟随这一个对他们来讲是异邦的神、异邦的国。现在她整个倒过来，要跟婆婆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整个这4章圣经里面，这2节是它的关键，那个 key verse 就是关键的这个章节。一切都是从这个许愿开始，所以我要让大家来看，在这里这三个寡妇怎么样子用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走出他们这一条人生的路。看到没有？开始是一个家庭，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带了两个小儿子跑到外国去避难去的。然后这丈夫死了，儿子也死了，现在重新开始，在这个悲惨的环境中重新开始。那你就看到这三个女人都用她们的自由意志做了下一个人生阶段的选择，那你就注意，这一个路德，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却做了一个 重要的选择，要跟随婆婆去她的国家，去她的家乡，去侍奉他们的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许愿。好，让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章的话，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这个时候是拾取麦穗的时候，也就是说每次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这个田里面的这个庄稼就开始熟了，所以下面的一个月就是收庄稼的一个月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也要拿这个出熟的这个大麦来献给耶和华，那么也用这个大麦做了两个饼，在这个节日要献给耶和华的。那么所以这个故事就是以这个五旬节开始的这一个收庄稼的季节为背景来讲的。好，你就可以看到当他们回到家乡之后，拿俄米年纪大了，那他就没有出去拾取麦穗，完全是这个媳妇他出去为这个家来谋生，那他就说我去拾麦穗。这个时候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他们在收取庄稼的时候，这个田角四个角啊，这个附近的这个麦子是不准砍的，这个四个角落的麦子就留给人家来捡麦穗的人可以捡的，也就是这是为穷人家预备的。好，那他就到这个麦田里面去捡，在这个不就是神的手就开始做工。当他们在这里做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张家李家哪一家的麦田，总而言之他说到哪里人家对我好，我就留在那里在他的后面捡麦穗。那么路德就这样去做了，哎，神就在暗中就带他来到了这一个波阿斯的这块田里面。那么他是一个当地的大财主，这是他们不知道的，也更不知道他是他家的亲戚。那波阿斯就在这个田里面就看见了这一个外邦人外邦女子，所以第五节，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个女子是谁家的人？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那摩押女子是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去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上一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下，其他都是在我们这里做工了。那伯阿斯就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去拾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同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那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以欺负你。好，这是伯阿斯对第一次对路德讲话。那路德怎么回应呢？他在第十节的下半节就说路德就回答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能蒙你的恩这样故恤我呢？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第一印象，波阿斯对路德就非常好，他在这里回答路德的话， 路德说我是外邦人，你这么恩待我，这实在是太不寻常了。那可是波阿斯却说，你的事我都知道，你从你丈夫死了以后，你跟着你的婆婆来到这里，你也选择要来进到这个国家侍奉我们的神，我愿意我们的神啊能够祝福你，你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注意这句话，翅膀下。我们在二月初的时候，就是这个瘟疫开始发作这一段时间，我讲了一篇道，叫做瘟疫耶和华的刀，有没有？在那一篇讲道里头，我特别提到诗篇91篇第1节，那个住在耶和华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所以这个耶和华的翅膀就是我们保护我们的地方，是我们可以安息的地方。这是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的。那他现在这个伯阿斯呢，他就祝福这个外邦的女子说，你来投靠我们的神，你来住在他的翅膀底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所以这个伯阿斯就祝福了他。好，那么他就带了这个信息跟他所拾的麦穗，伯阿斯还特别恩待他，要他多得一点，他就带回去，不但他可以养活自己，他还可以养活他的婆婆。好，他就把这个好事呢就告诉了婆婆南俄米，然后并且告诉他今天见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波阿斯，这是他们第一次的会面。波阿斯讲了什么话啊？那听完之后呢，南俄米就第一次告诉这个媳妇说什么呢？你注意第二章的第20节，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他不断的恩待活人与死人。拿俄米又说，他那是我们本族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看到这个词没有？这个词在这本书里面一共使用了21次。你如果去找这个字啊，在原文叫Goel 是希伯来文，他在这本书里面用了21次，是在所有旧约圣经里面使用最多的。那其中有9次是翻译成致敬的亲属，都在这本书里头啊。那这是出现这个词致敬的亲属。那所以呢，这是第二章开始出现了这个致敬的亲属。好，注意看第三章呢，这个婆婆有一天就对这个女儿说，我要为你，那第一节，路德的婆婆拿阿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所以你可以想到，这个婆婆她想到这个媳妇，第一她真的不容易，从外邦来到我们以色列，是完全是一个异乡，然后呢又在这里服侍我，每天要出这么大的劳力去拾麦穗，那么我实在愿意啊她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家，有安身之处，在我这里是等于是毁了他的前途嘛？啊，我要你找安身之处。所以这个婆婆是非常爱她的媳妇，为她去设想，所以她就说：“你要找一个安身之处。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这个筛大麦，你呀、啊。”要修木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 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当做的事。这是婆婆对媳妇的谏言。不，路德就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那么在这个时段，我刚刚说了是收大麦的时节，那么到这段时间，他们把所有收来的大麦都放在这个禾场上面，等风吹，风吹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来分，把这个麦子跟糠皮分开，这叫筛麦。那他们就是要扬这个场啊，要扬这个场，是一个非常辛苦，而且呢要抢时间的。所以这个时候犹太人就会通通到田里面来，大家一起动手，一起做工。所以不管主人不管仆人都会来到这个场上，然后他们累了就睡在，大家都睡在这个筛麦的这个禾场上面，然后呢第二天再起来再继续干活。好，那这个婆婆就对媳妇说，你今天要做的这件事，那她就做了。然后呢她就认准了波阿斯在哪一个地点，她就晚上就悄悄的来掀开她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第八节，到了半夜，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注意他这句讲话，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我是你，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这句话一讲，波阿斯就懂了，对不对？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如果你是他的至敬的亲属，你要娶这个嫂子为你的妻子，所以他懂了他的意思了。所以波阿斯马上回答十节，他就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为什么？因为你注意下面这句话，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今夜你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倘若不肯，我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所以这段对话是整个事情的转机。对路德来讲，他一生的幸福就从这一天开始了。你就可以看到这里路德是主动的，他知道他婆婆跟他讲的没有错，那么他就听从婆婆的吩咐，他就去做了。他说，他婆婆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看准，第四节，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那个地方，就你别搞错了，人很多，但是你要认定你所要的那个人，就去掀开他的脚上的被，就躺在他的脚下就可以了，其他那个人都会自己去做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波阿斯看到路德睡在他的脚下，然后告诉他，我是你的至敬的亲属，波阿斯马上知道下一步他该做什么。所以呢他就告诉路德，大家都说你是个贤德的妇人，果然没有错，神会祝福你的，我也会去做我该做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难处，就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就是至敬的亲属里面，在关系上有一个人比更近的，跟你们家更近的，所以我得先跟他办理一个交涉。好了，第四章。 第四章呢，就是第二天波阿斯到了门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波阿斯就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个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才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所以现在就是两个致敬的亲属。你可以在这里问，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你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个人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了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罗德，使死人的产，使人在产业上的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我的产业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的，我当赎的，我不能赎了。”所以注意看这段对话，当着这个长老跟十个见证人的面前，他们有这段对话。也就是说，今天按照法律，你是更近的亲属，你有第一优先，你可以买我们的长兄的地。那这个人说：“我愿意。”然后马上波阿斯就说：“你不但需要买他的地，你还可以，你还必须娶这个他儿子的这个媳妇，为他立后。”那个人说：“不可，那我就不行了。”所以他的理由是：“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你在这一本书的四章圣经里面看到，前面三个寡妇用了他们的自由意志，各做了他们认为最对的事情。大媳妇按照她的自由意志，她拣选离开婆婆去另谋生计，找一个新的家，新的前途，没话说，很好。但是这个路德用他的自由意志说：“婆婆，我爱你，我舍不得你，我愿意跟着你走。”他讲了那段誓言。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婆媳两个人一起回到家乡，神为他们安排的环境是他们本来没有想到的。哎，居然今天这个有两个致敬的亲属可以来帮助他们。可是现在看到这两个致敬的亲属，他们都有机会可以为别人做非常好的事情啊，但是他们得出代价，第一个要出钱，第二个还得娶人家的寡妇来做自己的妻子，为他的兄长立后。那这个第一个致敬的亲属就是这个我办不到啊，这个我对我的产业也有难处，所以呢他不愿意出这个代价，他认为这个代价太高了。好，波阿斯说：“你不愿意做，那我愿意做。”所以你可以看到波阿斯在这里也用他的自由意志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愿意考虑第一他的兄长按照律法，我愿意出代价把他兄长的财产买下来啊，让他的后代可以继承。第二，我愿意娶这个外邦的媳妇来为他立后，那么这个问题才能够真正得到妥善的解决。他愿意出这个代价，原因是什么？爱，对不对？他如果不爱他，他不可能为他做这件事。虽然按照法理他们两个人都可以去做，但是只有一个人才真正能够做完成这个律法上的要求，是因为这里有两个人是 相爱的，对吧？所以这个是这个故事的完美的一个结局。那么后来这个波阿斯就娶了路德为妻，注意看第十节，摩押女子为妻，那好在第十节说，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然后跳到十二节，这个长老说下面的话，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在这里他提到一个字，中文翻译叫做使这个少年的女子赐你后裔，这个后裔不是一般讲的 descendants 后代，而他用的一个字是这个 seed S-E-E-D 种子，这个字，这个种子的字我以前讲过一篇道，就是从最早出现，就是出现在创世纪这个第三章，当这个神审判他们两个人犯罪还有那条蛇的时候，神对蛇讲过一个预言，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那个女人的后裔，那个后裔那个字就是这里的 seed S-E-E-D 女人的种，这个种是指的谁？到了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那个种人数是不是指着许多的儿子，乃是指的一个儿子，就是基督说的。所以那个种是永远指基督来说的，这是圣经专有的一个字。那么现在在这个长老的祝福的话里头，就是说你的种要从你而出，那也就暗示着他们本身大概不知道，但是圣灵在后面的带领，神的手在那里安排，就是有耶稣要跟这个家发生关系。好了，十三节，于是波阿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那么其他的妇女就对拿尔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啊！因为他不但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那所儿父所生的，有这个儿父比七个儿子还好啊！所以神就大大的祝福了不但路德，也祝福了他的婆婆，因为他现在可以有一个儿子了，应该说是孙子了，对吧？那么第十六节，拿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阿米得了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看见没有？这里就引出了将来在要做以色列王的大卫是从路德的后代生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本书的结局，前面的故事，所有的这个漫长的历史，是为着后面能够引出，最远要引到基督，中间就要引出大卫王。所以这个整个的故事是神要向我们启示，神心目中合神心意的王是怎么产生的啊？这个神跟我们的关系是要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原则，神跟我们的关系除了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他是我们的救赎者，他也是我们至敬的亲属。在这里是讲到两者之间的相爱，一面神爱我们没有错，但是神更要看见我们因着他的爱也愿意爱他，就像路德爱波阿斯是一样的。波阿斯为他做一个见证，说你啊真是有福，你没有拣选那些少年人，无论是贫穷的或富足，有很多的天下有很多的男人你可以选，你偏偏选上我这个老头子，对吧？所以这就是他来称赞这个路德，是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因为你有智慧， 你有智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正道就停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求你祝福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故事的里头认识神的心意，也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女子，像路德，像拿阿米一样，是吧？我们能够得着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我们的王。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